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青年弟子精进不怠》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2月5日。我是2015年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，今年31岁，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我儿时生长在东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那里人烟稀少，信息闭塞。第一次听闻法轮大法，是在邪党对大法迫害后。那时我还是个小学生，老师在班上给我们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自此法轮大法就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。我从初中开始就在外地读书，后来全家搬到山东。在往后的日子里，虽然为了人生目标在红尘中奔波，但内心却始终希望能得法修炼。2015年6月，我在超市遇到了当地大法弟子给我讲真相，我的内心好激动，得法的愿望终于实现了，我禁不住流下了对师父感恩的泪水。我就知道修炼大法是我生命存在的意义，精进不怠是我必须保持的修炼状态。第一部分，坚持背法。通过不断的学法，我更加认识到法的珍贵与难得。可我学转法轮总是思想不集中，容易走神儿，学完了一讲，自己头脑中也没有什么印象。于是我决定背法。开始我给自己定的计划是2个月背完一遍转法轮。为了节省时间，我早晨会多做点饭，基本够吃3顿。吃完饭打扫一下卫生就开始背法。那时大女儿1岁半左右，我背法时她都很乖，可以自己玩。开始背法时，我是每句话读2遍背2遍，这样背完一段后再把一个段落连起来背2遍。背法时不求速度，就是扎扎实实地记在心里。在背法中，很多以前没有读懂的内容，通过背法忽然明白了。遇到一些新性观的时候，也能想起法，按着法的要求去做了。尽管有时还是做得不太好，但是自己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差距，也在不断地要求自己提高再提高。背法也会遇到瓶颈，有时感觉脑袋迷迷糊糊，心烦意乱的。一段法怎么也背不下来，但是我从没打过退堂鼓，没有一丝放弃的念头。难也要坚持，2遍背不下来就背个3遍、4遍、5遍，只要坚持就一定能背下来。在背法中，我能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，只要一想到要背法了，就感到全身的细胞都像欢快的音符一样。背第一遍转法轮用了1个月，接着又开始背第2遍、第3遍，到第4遍，我就开始把一个小标题的内容连起来背。在背的过程中，把每一段的最后和下一段的开始连起来，重复背上2、3遍， 这样背就容易把一个标题顺着背下来，不会背了这段想不起来下一段。当然也不是一下就能做到的，还是要不断的背。我从2015年到现在一直坚持在背法。这期间丈夫也曾考过我三次，让我背转法轮，他拿着书检查看是否真能背下来。现在背法时思想也比较清净了，不会被思想业力干扰了。对我背法干扰比较大的是手机，有时背法累了歇一会儿，就想看会儿手机放松放松，拿起手机娱乐新闻一浏览，半个小时就过去了。有时想到家里需要买什么东西，就上网去看，货比三家，又半个小时没了。有时看微信上的朋友圈都有什么新鲜事。总之，只要拿起手机，就不知不觉浪费了很多时间。自己也知道不能这么在手机上浪费时间了。况且，只要看手机，就会往自己的思想中灌进很多名、利、情、色等脏东西，可有时就是控制不住。为了去掉这个执着，我在2015年年底改用了老年手机，没有那些杂乱信息干扰，思想清静了许多。在这之后，背法就更入心了，效率也更高了。我的小女儿9个多月了，在生了小女儿后，生活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丈夫每天上班12个小时，我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婴儿，事就不少了。再加上大女儿性格活泼，每天在家里吵吵闹闹的，两个孩子就已经把我的时间占满了，还要做饭和干其他的家务。每天好像挺累的，有时坐着都能睡着。再累也还能忍受，心里觉得最苦的就是没有时间学法，好多次都因为没有时间学法而哭泣。尽管很难，但我还是在孩子们都睡了的时候坚持背法，虽然背得不多，好在从未间断，这也使我没有让自己太懈怠。现在大女儿上学了，白天小女儿睡觉时，我可以在安静的环境中背法了，一切也都越来越好。今后我要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更加精进。第二部分，兑现使命，救度众生。自从听了小学老师讲的大法被迫害的事，尽管我还没有修炼呢，我也把讲真相当作自己的责任。我的中学、高中、大学同学比较要好的，我都给他们讲了真相，让他们三退，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一次在火车上，一个女孩一直主动地和我说话，我想她是要听真相吧，所以当时也没顾忌火车上人多，就给她讲了真相。有一次回东北去看望小学老师，竟然在火车上遇到了7、8年没见的初中同学，当时就给她讲了真相。在2015年真正得法后，我就骑电动车带着女儿出去给陌生人讲真相，走街串巷的，有时出去时间长了，孩子累了就趴在小座椅上睡着了。有时冬天出去，天气也蛮冷的，但是好在孩子很乖，不管春夏秋冬，带着他出去讲真相，他从来没有哭闹。有时我讲完真相，他还礼貌地和爷爷奶奶说再见。一次冬天的时候，我带着孩子出去讲真相，顺便在超市买了一些东西，在回来的路上捡到了一个钱包，里面有卡和几百元现金，打开发现里面有主人的电话号码，于是我就给他打了电话，我随时带着真相语音电话，告诉他我捡到了他的钱包。他问我 可不可以给他送到四楼电影院那里？电影快要开始演了。我说，我骑着电动车，孩子在车上睡着了，而且我又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，实在不方便上去。我就在门口等着，一会儿出来三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我把钱包还给了他，告诉他我是修大法的，大法师父教我们做好人，所以我一定会把钱包还给你的。如果是被别人捡到了，那还给他的几率就很小了。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告诉他们共产党历次运动杀害了多少人，现在又迫害修炼佛法的人，也给他们讲了贵州的藏字石上天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王六个大字，这是天意啊。其中一个小伙子说他也不喜欢共产党，我帮他们做了三退后，他们开心地看电影去了。一天傍晚，我骑着车子往家赶，看到一个大爷在路边行走，我下了车子过去给他讲真相。他告诉我说，他在火车站准备坐火车回家过年时，钱包被人偷了，家也回不了了，也没有钱吃饭了。我觉得他好可怜呐，现在的人在邪党的无神论洗脑下，不相信善恶有报，为了个人的利益可以无恶不作，丝毫不考虑别人。我当时没带钱，于是让他在那里等我，我回家拿了200元钱又给他送去，他很感激，要把身份证和手表放在我这里，说以后会还给我钱。我说不用了，他一再表示感谢。我告诉他不用谢我，谢谢大法师父就可以了，是师父教我们做好人的。一次，一个叔叔在路边蹲着听收音机，我过去给他讲真相。他说他听别人讲过，觉得跟自己也没什么关系，所以也不想听我讲。我说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今天不要你一分钱，只想把平安带给你。现在这个社会，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命利益可以无恶不作，毒奶粉、毒大米、毒豆芽，甚至还有毒疫苗，只要自己有利可图就不管别人死活。而我们修炼的人却恰恰相反，看到众生面临劫难，宁可自己省吃俭用付出辛苦都无所谓，只要大家平安度过劫难就觉得欣慰。我又给他讲了共产党历次运动杀害了8000万人，如今又迫害佛法修炼人，天理不容啊。上学入少先队入团时都发过毒誓，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，如果将来老天要灭这邪党的时候，咱们不能因为曾经发的毒誓就给他陪葬啊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现在只要我们从心里退出党团队，老天会保佑我们善良的好人平安度过劫难。老人听我讲后愉快地做了三退，还说我讲得好，我知道是师父给我的智慧，只要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师父把一切都给我们铺垫好了。自武汉肺炎中共病毒爆发以来，感觉众生已经走到了危险的边缘，虽然要带2个孩子，我还是配合同修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好在丈夫很支持我，在家照顾孩子，即使辛苦他也没有什么怨言。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不足，还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急躁心、安逸心等，我会督促自己更精进，严格要求自己，也希望在未来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能和同修们一起多救人。
Thank you.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平凡却又神奇的求学历程》，作者长春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29日。有幸成为大法弟子已经十余年了，深切地感受到大法的宏大与神奇，心中充满无限的感激与敬意，却总是拙于笔，讷于口，一直没有把乘法船一路行来的经历与所想写出来。后来终于悟到，这样做是很不好的，甚至是罪过的，因为大法改变了我的人生之路，修正了我的身心，解开了诸多我对宇宙和生命的困惑，如同给了我第二次生命。而至于这些，我却只是默默地接受着，就像一个人长久以来总是接受别人之恩惠，却始终没有勇气站出来说声谢谢一样。所以今天提笔将我的修炼过程与心得记录下来，与同修共享。我们一家四口人，父母、妹妹和我一起于96年得法，修炼至今，互勉互利，一直坚定地走在法轮大法这条通天大道上。得法前，我们一家便以德为行事本，以善为做人基，素来相信冥冥中有神灵存在，并无时无刻不关注着这大千世界的每一个人，但这也只是生来既有的想法而已，所以也没烧香礼佛，也未曾笃信任何宗教，只是在这个芸芸众生的尘世中做一个不愧于心的好人，了此一生而已。然而96年的一天，经姑姑介绍，我们一家才对已经传播得如火如荼的大法有了些许了解，萌萌地觉得生命中期待了很久的东西终于如约而至。当晚睡觉时，我忽然从沉睡中醒来，对父母说，无论如何我一定要修炼法轮功。父母从善地应允了，并说一家人都要学法，然后我才安心地睡下了。第二天，姑姑和家人问及此事，我竟毫不知情，没有任何印象。大家当时就悟到，得法前生定，佛度有缘人，这是慈悲的师父在点化我们，快快得法，走入修炼之门。就这样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开始了学法练功，我们全家人抓住了这万古机缘，得以于这十恶毒世登上回归佛国的法船。从此我放下了许多常人无谓的执着，往日无聊乏味的生活变得有意义了，开始了一种由人走向神的崭新的生活。得法时我正读初中，由于资质努笨，学习没有方法，所以成绩欠佳，属于学习上的贫困生，考高中上大学不过是我一个渺渺的梦。随着时光的推移，中考将至，我几次模拟考试最好成绩也不过全校近40名，这样的成绩与重点高中绝对无缘，因为我所在的是所极普通的农村中学。然而出人意料，我竟然考上了市里的省重点高中，同时考上的也不过寥寥几人而已。到了高中，学习骤然紧张起来，我也感到很不适应。初次考试，全班90多名学生中，我名列60多名，备受打击，感到既无奈又无助，因为不是自己不努力，实在脑力不及。后来，我每天做完作业后，坚持不断地练功学法，也没有了对学习的执着。不可思议的是，2个月后的期末考试中，我却挤进了班里的前20名。到了2年级时，我的成绩已遥遥领先，多居第一名，且破天荒地听到同学们说我天资聪颖，智慧过人。交易生悲，不知不觉我对学法懈怠了，谈不上一点精进，成绩一路下滑，难以遏制。最终我不情愿地去了一所离家千里之外的普通本科大学。到了大学，忧郁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觉得没有进入重点高校心有不甘，但过了一段时间，自己有所醒悟，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。我们在常人社会中，他出生后，这个家里有他，学校有他，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， 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，也就是说，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。我来到这儿也是有定数，也许有许多人要和我结缘，我要向我所接触的人弘法。有了这些想法之后，我便从失落中走出来，翻开大法书继续学法练功。因为家在农村，条件不是很好，我在学法的同时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活，兼职赚钱应付自己的各项生活开支，而我的学习成绩并未因此而下降。在弘法问题上，我更相信身正微自在，你的良好形象与品德高尚的言谈举止，在这个世风日下的社会里自然变得十分醒目。别人问我为什么会洁身自好，不随波逐流时，明确地告诉他，因为我是练法轮功的，这本身就是另一种方式弘法和正实法。当然，我还要更加主动地向同学和世人讲清大法的真相，揭露恶党的迫害。大学临近毕业，看到考研同学忙碌的身影，我突然想起了往日关于重点大学的梦，也决心考研。可是此时离考试时间已不过百天，自己能行吗？心里不禁盘问自己，但不想退缩了，迅速制定好学习计划并认真执行。我也没参加任何名师辅导班，也没买任何参考资料，不过是尝试一下，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罢了。几个月后，考研成绩出来了，我竟然打了397分，属我校历届最高分，各项单科成绩与总成绩也远远超出所报学校的要求。初试顺利通过，我又迎来了复试。所报学校没有公布书目的范围，就自己押定了几本书，结果令人诧异，复试内容全部在我所圈定的书目之中，并且英语口试与笔试中所抽选的题目和要求完全相同。就这样，我神奇地如愿考入这所名列全国前十强的重点大学，成为一名曾经可望而不可及的硕士研究生，并位列仅有的几名公费生之内。这段看似平凡却又神奇的求学历程，也成了大法改变人生、开智开慧的最好例证，并被所有认识我的人所感叹。在这春天悄然来临的日子里，把我学法的点滴作以回忆述写下来，全做自己对过去学法经历的简要总结，或许可以成为将来历史的一份见证吧。我一定不辜负师父的慈悲，在完成好学业的同时，尽一切可能讲清真相，救度众生。在这里，我也希望所有同修都能将自己的学法历程记录下来，把自己的学法心得告诉更多的人。要知道，每个真修大法弟子的修炼故事都是一部震撼历史的神的传奇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